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，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。等真理之神来了，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，因为他不凭自己说话，而是把他所听到的说出来，并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光荣我，因为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。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因此我说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告诉你们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今天福音的结尾就看见了，若望福音再一次让我们从经文上本身读到我们教会最核心的信仰啊，天主三位一体啊，父的一切都是子的，子离开以后圣神会来，真理之神会来，真理之神把他从子所领受的要告诉给门徒们。但这边有点小麻烦呢、啊，就是我们这边在路上，我各位注意听导游的话，也谈到几次大公会议嘛，关于这个圣神的降临是怎么来的哈、啊。但东方教会跟我们拉丁教会有一些不同嘛啊。其实简单的争执就是，东方教会比较主张是由父经过子发圣神，那我们拉丁教会是父子共发圣神啊。吵翻那天历史里面哈、啊。我也不知道吵什么东西啊，真是，不过这个没关系，神学上一直还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，神学院必须上这个课嘛。我总是感到很高兴，每次上课我读这个问题，我就很同情那些我的学弟学妹们，今天真的挣扎在考试的呢，这边有丁好在吗？哎呀，这不过我们知道哈，天主的奥秘的确不是我们能够这么参透的，我们就努力嘛，努力接受天主，在为这个事情这么多争执啊。当然可能我的脑袋太小，我很难去想象那个神学上那么有那么大差别吗？没关系啊，好，小小的那个新50年的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啊。但是我们看见圣神来嘛，他把由父由子所得的一切给我们，说天主三位一体永远是一致的啊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位了，没有一位，不是人啊，没有一位，没有一个 person 啊，会独立行动，超出别的啊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团体最典范的、最核心的典范啊。我们路上常听大家分享各个地方教会对不对？团体啊怎么样，都希望求合一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这的确是的。当然，合一就是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容易，我们甚至几乎要说永远不会达成。啊，如果我不是太悲观的话，但至少我要成为一个愿意合一的人嘛。啊，我要开始，我要合一，我要跟别人啊多多的沟通分享啊，不是变成穿制服一样的一致，而是要一起聆听天主圣神，他给我们什么启发？的确啊，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都没有完全听懂啊，不可能啊，耶稣太深奥、哦，所以需要圣神。再来给他们新的启发开启，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知道，这个启发跟开启不仅仅是对当时跟耶稣曾经生活过的门，变成世世代代的啊，世世代代的教会今天都在圣神的带领之下，那圣神的启示地方当然就很多样性，可能甚至因着领受者的不同，我想我们在路上一直旅行啊，我们说朝圣嘛，一直在行走当中啊，就我们大家常有这种经验，看到一个新的很多新的事情或者是景象，我们总会感觉哎，好像就灵光一闪啊，对一些事情曾经不明白，好像就明白了一点点啊，就好像看进了一个新的房间，开了一扇门一样嘛。大概可以这样去描述了，就是我们对天神的领悟。那我们得注意的，当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争执当中，很可能哈、啊，对方的跟我持反对意见的，可能就是要打开我的门的。可能呢、啊、不一定，那我怎么去好好的去想，但至少我这个态度得先有， 如果一开始就是拒绝的话，那就统统结束了。这是最初到今天一直重复发生的这些困难，就是我们知道每个人对自己所相信的太有把握，对不对？台湾教会最典型的例子，每次我现在当年纪比较大了，我以前刚刚年轻时候去早上去帮忙堂区举行弥撒，这时候我没有本堂嘛，每到一处我那边教友都教我怎么做弥撒，因为要跟他们以前的神父一模一样。那以前的神父其实错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跟上，反而回忆很难跟他们解释啊。这是我自己的切身的经验，这是到今天一直发生了。就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对，对并没有错，可是我们知道教会不是被限制在这么窄的情境当中。当然有些人是喜欢一上变花样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那这个的确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啊，愿意合一，一起聆听天主圣神，去了解，因为我们天主远比我们大，我们在圣神的一直带领之下，我们还无法真正的明白嘛。我们今天回到读经一的话，我们看见保罗到了雅典了。我们曾经跟各位提过了，我们昨天在吕斯特拉非常美的读了这一个保罗在吕斯特拉的这些，我们讲土著民族没什么恶意的土著啊，他们讲话的语言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是对于希腊哲学的家的讲的语言，而且很有趣，保罗还怎么样，还引用他们当时诗人的话，都很清楚。这是当然我们知道是路加写的嘛，但是保罗就是在这个表达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初期教会的使徒，他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谁，他会用方法的。你说讨好跟谄媚其实也不过分啊，但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接受信仰啊。如果我的信仰，我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好的，我想尽办法送给别人，对别人说说好话也没什么不好，不是吗？而让别人看见我们是一国的啊。就特别是当我们在，我想我们各位都有学英文的经验，或者我们有学别的语言经验，当我跟像我跟德国人谈话，通过讲那一句德国的我读过的一些俚语或者是成语，他们很惊讶哦，感觉很舒服啊，好像变成一国的了。就可以开始有进一步的沟通跟发展，这必然的嘛。那这边保罗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，给那个不认识的神，其实应该是不认识的神们啊。我也说非常多次，因为多神信仰当中总有一个担忧，是他们神没有拜到完全，有神被漏掉了，那他们就很怕，那这些神明呢，来找他们算账啊？为什么你摆的宴席给这个给那个神，忘了给我，还我饿肚子？譬如说了啊，其实我们台湾有嘛，台湾这个七月天啊，农历七月是一样的，拜好兄弟是一样的嘛啊，其实类似的这个宗教现象的啊。不过我们可以知道，保罗就很有灵感，应该还是路加了，很有灵感的人，把这个卫士的众神改为一个单数卫士的神。我跟你讲哪一位？所以他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初期教会的努力了啊。那这边当然是用了非常多这个希腊的哲学的思想，甚至于神话学的思想，有的哈。那这个保罗并不是第一人了。我们知道，你读这个旧约的智慧篇或智慧文学，都已经是这个情况。他们会用当时的文化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能不能够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，要跟我们所到之处的文化结合？信仰不是文化，信仰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喜讯，好消息，它要进到每一个文化里面，在那个文化里面呈现出来。但文化本身有好有坏嘛，坏的要被信仰净化，那好的呢，就可以融合成信仰新的表达。这是我们要做，我们讲的这个文化，讲的这个文化适应或者是文化交流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不放到今天的话，我们讲那个不认识的神，我们在哲学的发展里面越来越知道，我们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要认识神本身几乎是不可能，我们说的完全嘛，所以我们永远是天主对我们永远有一点点不清楚，讲一点点不清楚我们有点太骄傲了，就我们很多都不知道的了。所以在神学上就发展出所谓的消极表达方式嘛，我们不敢说神是什么，我们当然只能说神不是什么。的确你跟别人讲天子不是什么容易讲的很多，你讲天子是什么一讲就错了，因为你一定定义，一讲是就被你定义了，一定义你就发现神比这个大。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大概特别要开始老大要真的要扩展的，在我们在四旬在复活期里面啊，你就教会我们一直重复这个祈祷啊，在这50天里面，我们让圣神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， 当然最核心的是那些新的基督徒，在复活夜刚临起的，他们在这个圣神的光下走这50天，我们讲清的话四奥期越来越深的去明白，在圣神带领之下去发展。我们当然过了这50天还是不够的了，所以我们有每年我们一起经验这个复活期嘛，都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的。所以大家注意到礼仪啊，礼仪真的是很重要的，你进到礼仪里面就非常的美啊。我觉得那个至于怎么做每一个细节真的是其次的啊。但你真的如果真的看这些经文，跟他鼓励嘛，你在唱日课啊，或那个祈祷经文，读这些弥撒经文，配合这个教会的写的那些这么多历史的神学，他们写这个祈祷文，其实一个整体啊。我单次参加弥撒，我单次练日课，讲实在都很可惜了啊，非常可惜。我们现在都是爷爷奶奶级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时间的哈，就建议他的星期天比平时天参加弥撒，能够能练点日课，多花点时间哈。大家现在都是拼命在玩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不对啊，没什么不对，辛苦一辈子没什么不对，不要拼命啊，玩就好了。但是呢，但是可以拼命啊，拼命认对信仰多做点投身呢、啊，我觉得会是很好的一个，我你们原谅我的话，进天国的准备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努力，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，能够一步一步的上升到他的台前。